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好，第三个，第九节了。魔鬼又领他到耶路撒冷去，叫他站在殿顶上，顶原文作翅，殿哪有翅膀呢？那个殿的翅膀，听说就是那个雕梁画栋延伸出来的东西，好像是那个翅膀一样。就有的时候你在什么巴黎圣母院啊，看到那也就是有那种装饰的那些东西。叫他站在那里。当然，在这些我们也都不知道是怎么，就那个状况是怎么样。显然，这都是在魔鬼的引诱压力之下。但是，显然每一步，我们必须说，也都在圣灵的带领之下。如果不是圣灵的带领，就是耶稣早就可以完全拒绝这些。魔鬼把他带上去了。好，你看啊，这又跟第一个试探一样了。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从这里跳下去，这他很厉害哦。你一直引圣经上的话来得胜，那我就也引圣经的话来叫你没有台阶可以下了，非听我不可。你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这应该是诗篇91篇里面的话，这是非常非常真实的话。主爱他的儿女，主会保守他的儿女，主会当你在碰到艰难的时候，那么细腻细致的吩咐他的使者让你被保护，你的脚不会碰到石头上。那你现在就跳下去吧。那魔鬼的意思是什么呢？这各位，这些试探都厉害极了，我们都在这些试探之下崩溃过，失败过不知道多少次。这个话的意思，我们也失败过好多次。也就是，如果你是神的儿子，而我们是神的儿女，如果你是神的儿女，神一定保护你，神一定爱你，保护你嘛。而且引圣经上的话来讲，也就是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女，你这辈子不会碰到困难的。他会让你化险为夷的，甚至根本不让你碰到任何的险的。那么你是不是神的儿女呢？好，那有的时候就当我们碰到危险了，他没有吩咐他的使者保护我们，我们的确出车祸了，或者是死亡了，我的儿子死亡了，各位，这些都叫我们就信不下去的时候，这都有的。那么就是当那些事情发生的时候，而且这些大大小小这一类的事发生的事不在少数，很多，我们也继续只有求主帮助，让我们有信心，让我们能够继续信下去。但在这里有一点不一样，虽然也有关系，就是神应许保护你，我们必须有一个信心，即使看起来没有，就像我的儿子如果车祸死掉了，我仍然要相信神保护。那你说这不是自欺吗？明明没有保护，以后他一定保护我儿子的灵魂，或者保护我的灵魂。我们在今生，我们肉体神保护我们多少，我们实在不敢确定。我们希望100%保护，但是神也并没有让我们特权，每个基督徒也仍然是生老病死，跟别人都一样。这些即使是很平凡的生老病死，也是一个试探，因为我们会觉得怎么我们应该有些 privilege 啊，我们是神的儿女，跟人家应该不一样啊，我们应该比星云法师的那个佛光山要大一点啊，我们应该钱多一点啊， 我们基督徒应该生活更幸福一点啊，就是这都是可能的。好，但是没有没有，我们也只有继续信靠上帝。那这里讲的跟这有一点不一样，或者有一点也是提醒我们，那个这提醒就是我们很重的责任。这很重的责任就是他提出的答案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换句话说，神可以试你，你不可以试神。神可以磨练你，你不可以折磨神。也就是你不可以把自己放在一个很难的处境中叫神来保护你。说再简单一点，这三个试探基本上就是求神加添我们的信心。试探本身也就是希望我们更有信心，试探也是借着信心来得胜的，也是希望能够继续加添我们的信心。那么而在生活中，信心和试探有的时候是很难分的。什么叫很难分呢？我在美国的时候，我想我在台湾应该也是有这些情形。有一些我是觉得是在试探上帝的，并不是有信心，而是在试探上帝，而是在折磨上帝，而是在甚至恶诈上帝的。怎么样？我看到有一些牧师，有一些教会领袖，大有信心，买一块地，然后发出祷告网，发出代祷信。我凭信心买了一块地，100英亩，要盖一个大教堂。先请大家奉献，如果不奉献，付的定金啊，什么都没有了。我觉得这就有点试探神。就牧师有的时候自卑感，对不起啊，我这样讲，希望不要讲到任何一个牧师，有点自卑感，就好像逼着整个教会从殿顶往下跳。哎，我碰到教会跟牧师争执，常常是这样，牧师都想盖一点，都想盖一个大一点的堂，会有都说我们有多少钱盖多少，那牧师就会说会有没信心。牧师会有可能就会说牧师试探神，各位到底是怎么样我也很难说，都有可能，我们就知道我们自己软弱。好，但是这里讲试探神，实在是他讲的话，我们要了解的话，就是我们就是在任何情形下都信靠我们的上帝。但是你也圣经里面也不是没有试神的事哦，这个试探，这个试有试神的，有啊，哎，你以此试试我啊。那么基甸也试过耶和华几次啊？就我再一次说，当神试我们是好意，希望我们的信心能更增加的时候，这就是一个好的试炼。当我们试神，是希望我们在这件事上，使我们的信心增加，更信靠上帝，这是可以的。但是当你是带着恶心，不管是自私或者是自我的荣耀等等，你在试神的时候，那就不好了。但是我们也不必去分析自己心理状况太多了，那就了解一下就知道了。好，第十三节，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哎呦，这三个就包括各样的试探了。就我想你说这里没有一个我们常常以为会看到的，就是魔鬼请一个漂亮的女孩子来引诱耶稣啊，或者什么。我刚刚已经讲过，那个面包的试探可能跟性也有点关系。那么就是可能我们一般的试探，就是这个世界上美好的东西或艰难的东西，使我们因为太多或太少，让我们对神的信心减少了。那但感谢主，我们希望，我们相信，我们也知道，但耶稣受过这个试探以后，他对神有更大的信心了。那这里也讲暂时离开耶稣。哎呀，魔鬼是很勤快的，他的离开总是暂时的，他的离开总是会预备下一波更剧烈的攻击，但是我们也不必害怕了啊！神给我们的力量是够用的。好，你看十四节，耶稣蛮有灵的能力啊。这一次的试探的结果，他当然他应该很疲倦，包括灵里身体上都很疲倦。 在马可福音有讲天使就来服侍他，那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每个人经过了各样的事啊，是更有能力的。那甚至我也可以这样讲，当我们这一生的苦难试炼试探结束了，我们是蛮有能力的到了上帝那里去，并不是我们很软弱。他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他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众人都称赞他。然后他就在各个会堂里教训他，那么是他也没有神学博士的头衔，是也不知道他师承哪里，但是他的确有这个能力。而注意这个能力呢，跟试探应该是连在一起的，就是每一次的艰难考验过去了，当然一生都在那考验了，那我们都更有能力。而这更有能力呢，长期表现在的确是一个教导的能力，把上帝的话教给人。十六节，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照他平常规矩，耶稣的时候30岁，他从小就圣经没有讲他以前参加幼年团契、少年团契、青少团契、青年团契、社青团契，通通都没有。社青，他最多来一个社青了，30岁了，很晚我们才看到他这样的事。但是他似乎总是这样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各位，这个一般看图画应该都还算准确的哈。就各位，可不是我们现在书，这种书叫对开本，以前没有对开本，就是没有这样对开的，以前都是皮卷，是用卷的。那么再过20年，他们就打开圣经，应该都是这样的，他们就划开圣经哈，对，
现在就可以划了。
或者再过10年，也许大家都用那种什么眼镜的，就不知道了啊。反正这些我们不反对，这些我们也很高兴，如果能让我们找圣经更方便的话啊。好，他就打开，你看，的确要找到一处哦，因为我想那翻圣经很不好翻啊。18节，主的灵啊，这个因为我记得就以赛亚书61章的话，主的灵在我身上啊。你看，其实我们在讲这些话的时候，其实在路加福音里那个灵字的出现已经非常多次了。我们从1章就看到圣灵的工作，在这一章里面也看到圣灵充满，圣灵把他引到旷野啊，耶稣蛮有圣灵的能力，然后又是主的灵在我身上。就我们容易，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容易忽略圣灵，甚至我们好像觉得圣灵只有在灵恩聚会里面才有。其实旧约新约里面都讲了非常的多，而且很丰富，不是只有在医病赶鬼或一些特别的现象中才有的。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高高我，这也许这一句话就是平行的话，主的灵就是主高我。主的灵在我身上，一方面是指主的职位在我身上，主给我这个职位，受高常常得到一个职位，那么也可能包括履行这个职位所需要的能力。主给我职位，主也给我能力，圣灵是给我们这样职位的，圣灵也给我们这样的能力。他就用高高我，我们的能力是，我们的能力和职位是什么呢？就是传福音，传福音给贫穷的人。我们不管从当时以赛亚书或者整个旧约新约的背景来看，都要有一个了解啊。贫穷人、被掳人、受压制的人，可以是指着以色列，因为以色列就是贫穷的、被掳的、受压制的、被欺负的、亡国的，被亚述、巴比伦、波斯、亚历山大还有罗马 不同的人在统治的，他们是不自由的。那么神给他们福音，神给他们好消息，这个好消息就是神对他们的赦免拯救，他们会再成为一个自由的民族国家。其实重点不是什么像19世纪20世纪的解放，而是讲到说以色列人重新得到上帝。这福音给贫穷人，被掳的得释放，瞎眼得看见，其实这三句话可能最好的了解都是19节，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你的贫穷，你的被掳，你的被压制，都是因为神不悦纳你，都是因为你得罪了神，神惩治你，神给你打击。但是呢，当就是这里没有讲了，可能也不需要讲，但是我们需要了解，主为什么会来，圣灵为什么会来在人身上，然后报告一个好消息呢？好消息告诉你，就好像在以赛亚书40章的时候，安慰我的百姓，你受苦的日子已经结束了。上帝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给这个消息呢？上帝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给我们好消息呢？因为都是那个受苦的仆人为我们受了鞭伤。也就是我们基督徒要想到说上帝给我们的福气的时候，一定要想到，如果不是耶稣为我们受苦受难，我们就没有这些福气。好，我们今天也一样需要神的灵。好，对以色列这个被上帝击打的国家、民族、王国被掳的需要，那各位就请注意了，这是跟以色列讲，这是给忧伤的以色列人讲。所以福音不要只想到说是给不信主的外邦人听的，福音恐怕最基本的就是给我们这些伤痛的基督徒听的，或者说外邦人基督徒都同时不断的需要听到福音，需要听到神对我们的好消息，神对我们的赦免。我们也必须说是好消息比较重要。所谓好消息，福音 good news， 意思有的时候这个字可以等于圣经保罗另外一个喜欢用的字，就是应许。福音跟应许有点像，就都是一个 good news， 一个 promise。 对不起，那这里有负面的意思，负面意思就是 promise 就是还没有实现的，福音始终是一个因，还没有是实际。你站在磅秤上看，你少了20磅，那就不是福音了，那是事实了。我们现在只有说立志 promise， 你用我这个 diet， 你一定可以瘦20磅，一个礼拜就可以瘦20磅，但那也不是福音，那常常是受很多的苦的。对吧？福音一直到目前为止是真实的，因为耶稣的确已经为我们来到世界，为我们死，而且复活了，而且升天了，而且圣灵都浇灌下来，但是还是主要是福音。那个实践的，他的再来把一切的罪恶消除，让我们不再劳苦叹息，让我们不再犯罪，那还有待将来。不过我们就有这个信心，我们就在宣扬。很多人都觉得，哎呀，这不够啊，我们要的是一点实际啊，是多一点实际啊，我们可以求实际，不过基本上我们还是在宣扬和聆听，实践的部分还没有那么多，不能说没有，有的时候也很丰富，但总还没有完全。你看第19节也是报告，这个其实哈，传福音还有18节报告都是一个报告，瞎眼得看见，甚至也那重点也不是瞎眼已经得看见了，而是报告瞎眼的将要能看见，受压制得自由，也不是就已经得自由了，是报告你会得自由，不管是会得自由甚至是已经得自由，那个报告的成分还是很重要的。好，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喜年就 Jubilee， 喜年 就是基本上是说一就是安息了，喜年跟安息年有关系的，比安息年更安息。安息就是那年不做工，安息就是没有重担，安息就是在利未记里，好像利未记不是好像利未记讲到喜年的时候，那个重点就是所有的债务都没有了，所有的工作也都没有了，一切恢复到最美好的开始，没有任何的债务了。那神悦纳人的喜年，其实这一切不是说从罗马人手下得自由，不是说从巴比伦人手下得自由，这一切是说从上帝的愤怒中得到赦免，这就是喜年。所以这是我们的好消息，我们始终要把好消息对象想清楚，不只是胜过魔鬼和其他的，而是让我们在上帝的愤怒中得到赦免，得到上帝的喜悦。二十节，于是把书卷起来交还执事，就坐下，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这耶稣有点像在演戏，就制造了一个高潮，然后不讲话了，然后就一些动作就卷起来。他一定读得非常精彩，一定有很大圣灵的能力，人就很想听，卷起来放回去，坐下来不讲话，大家都看他了。然后他一讲就说，哦，这个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这当然是很大胆的话，这是以色列人的盼望。盼望就是我们也讲过神的国度的临到，而神国度的临到重点在神国的君王来到。应验就是我就是那个弥赛亚，我就是让你们得自由的那一位。那这些我们今天再看一看，如果你要把耶稣的使命把它解释成政治性，就如很多的神学家很多的人现在在解释的，他们对于罪得赦免，他们对于永生是不怎么盼望的，或不觉得那个是很刺激的，或不觉得那很有益处的。他们觉得有益处的就是我们现在肺和或者是电很充分，反正这些没有不好了，但是好像现在的教会，历史历代教会都喜欢把这个耶稣将要已经实现但是将来才能完全实现的东西，要在现在的社会里就实现。那我想这个会是很不幸的哈，但是我们不能说没有实现，所以这就是我一直讲的 already and not yet， 就是实现了，但是还没有完全。好，已经应验了，众人很称赞他，又很稀奇他口中所出的恩言，又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路加在这里也是用很短的话把那个场景把人的心情做了一个很快的转变，就是他们开始不喜欢他。当耶稣说就是这有点我们难以了解，就是耶稣前面引了这些话以后，好像大家都很称赞，然后更早一点的时候是他的名声都很好，可是好像这又有一点转变，好像大家又觉得你真有那么了不起吗？你不是约瑟的儿子吗？这是你是我们当中一个非常平凡的木匠的儿子，你怎么能说这些事应验在你的身上呢？然后耶稣就继续在 provoke 他们，让他们很生气。耶稣二十三节，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必引这俗语对我说，医生你医自己吧，医生你医治你自己吧。这是一个俗语，就是耶稣说我知道你们心里在想什么。路加这写法跟约翰的写法很像，就是这些犹太人对耶稣不喜欢，他家乡的人对他也不喜欢，从原来的喜欢，当耶稣很大胆的说这就完全应验在我的身上的时候，他们就觉得他们没办法接受，你有那么了不起吗？你有一些了不起， 你也有一些能力，就你的能力，各位也记得耶稣的能力在哪里，他的话里带着能力，带着权柄。但是你要说在实际上你就有这么厉害，我们可是看不出来，你不过是一个木匠的儿子。那句俗语的意思就是说，你还要救人呢，你自己我看有点病的。那我们听说你在加布亚农行过神迹，也在你自己家乡行一行，又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先知在自己家乡被人悦纳的。这句话我们中文有类似的话，就是远来的和尚会念经啊，但是耶稣讲的意思远远不是远来的和尚近来的和尚的意思。英文也有一个熟悉产生轻看 familiarity breeds contempt， 就是各位，我不知道了，我不知道我儿子我太太跟我在一起越久是越尊敬我还是越看不起我。就当然我们希望我们越来越好，就人家会越尊敬嘛，但是很多时候就是跟那个黔驴技穷一样，看起来很神气，只是对他有一种陌生嘛，多了解一下，哎呀不过如此。如果我们肤浅的了解，就是耶稣大家觉得不过如此，没什么了不起，但是耶稣的重点其实不是这个。耶稣重点在讲到人或者以色列人或者我们每个人一个常有的毛病，就我们并不想听真理，我们只想听新鲜的。那么这个先知是我们家乡的，就我们实在看太多了，就到今天也是一样，有的时候有一些名讲员讲，你们去听听，哎，这跟我讲的一样嘛，没什么，可是学生都觉得哇哇好棒哦，所以我们就很生气，先知在本地不受欢迎。如果你到别的地方做客座教授，也许就受欢迎了。就是大家不是在听内容，大家是求刺激和新鲜，那就不好了。好，我们今天讲这里，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给力量，求主赐圣灵在我们当中，使我们能够听，能够说，能够明白，能够在试炼中试探中都更坚定，都能更美好。主啊，但是也求主给力量，我们也需要常常有安息，求主帮助，奉主的名祷告，阿们。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